张国藩在建昌大营接到前敌的噩耗，真是五雷轰顶，肝胆欲裂，能不痛心？一夜之间死了上万人，这是湘勇建立以来头一次最惨的战斗，伤亡是最大的一次。说着玩呢嘛，作为统帅他什么心情？曾国藩到外头视察了一圈，一看哭声震地，曾国藩就想到过不了几天呢，家乡湘乡县就能得着信儿，谁家知道亲人死的前敌不难过、肯定比我们这还要悲痛数十倍。我把他们从湘乡领出来了，全都扔到战场了，这是我指挥的错误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曾国藩呢强挺着没躺下，哭了那么三四天，曾国藩不哭了，心说话，打牙往肚子里咽，大丈夫摔得倒得爬得起来，我呀就得效仿这样，心肠就得硬点，死人不怕，我要给他们报仇，要给忠魂报仇啊，跟长毛子决一死战，血债要用血来还，我不能这么气馁。曾国藩一声令下，来把所有的什么引魂幡招魂幡给我撤掉，灵堂全都撤掉，大家振奋精神，重整旗鼓，按原计划行事。当家人嘛，一声令下，遵命照办。开始练兵的练兵，再不行提三河这件事儿。那么不提这是假的。曾国藩一方面派下人找尸体去，死那么些人扔那不管了。不幸之中的万幸是什么呢？没过了几天，捷报传来，报朝李杜两支人马横跨大江之后，打了两个胜仗，打伏击击败了陈玉成、李秀成，算扭转点局面，振奋点军心，而且把尸体啊大部分都找回来了。您看吧，室内尸体都没脑袋，脑袋都叫人砍下去了，无头尸，找着一句叫大家辨认，买棺椁装殓，得多少棺材，运往哪运呢？就得就地掩埋，就得先埋在那。后来把李旭斌的尸体也找着了，经过辨认确实是他，脑袋没了，那没办法了，也在当地举行了隆重的葬礼。十来天后，事情稍微有点眉目了，使曾国藩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曾国华没找着尸体，你怪事不怪事？他尸体没有，他跑哪去了？断无生理呀，肯定是死了。再找，是熟的地方，全派下人去了。又过了十天，消息传回，大人没有，没有啊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啊，肯定是命丧疆场了。兄弟，完了，彻底完了。曾国藩一想，我怎么瞪眼儿？我胡想啊，都没活，他能活吗？肯定他得死啊！上至统领，下至湘勇，无一幸免，他怎么能活得了？兄弟啊，哎，给皇上打报告吧，掉着眼泪写了奏折，跟皇上请罪，说明三河惨败的详细经过，另外又附了一篇。附一篇是什么呢？李旭斌战功战绩，多少年来为朝廷做了多少功，立了多少功，办了多少好事。另外把他兄弟曾国华的事也详细的开列。从咸丰三年开始，他就在战场上立功，大大小小立了多少多少多少，开列明细表，飞奏北京。没过十天，消息返回圣御下，皇上的圣御下呀，一点都没怪曾国藩， 勉励曾国藩要振奋精神，再接再厉，重整队伍，这是一。第二样，凡是死的当官的都给了不同的表彰，李旭斌加封巡抚衔，别看死了家里要有人领巡抚的俸禄，曾国华为国立下大功，追封道员衔，道员是正三品啊。另外皇上御笔亲书，咸丰皇帝亲自写的字，这么大四个大字，奖励老曾家一家子一门忠义，一门忠义啊！皇上给写的字还了得了，一并送到建昌大营，曾国藩跪倒谢恩，眼泪掉下来，心说这拿我兄弟的命换来的荣誉啊！马上命人把皇上赠的字连夜送回家乡，到家乡里头告诉我，赞成金字制成大匾，挂在咱们家正屋黄金堂，这是老曾家无上的光荣，这都是国华给挣来的。另外派人安慰家里的人，叫家里人不要太难过，打仗有不死人的吗？另外呢，曾国藩强调越是在困难的时候，全家人要团结一心，别闹家庭矛盾，老的像老的，小的像小的，妯娌之间要团结，上和下睦，把家看好，当当当当，什么都想起来。没过多少日子，曾国宝来了，曾国宝从家乡来了，满地就是老兄弟。国宝来了见大哥，大哥别太难过了，事情我们都知道了，已经贪了这个不幸，咱们就得往宽处想，遵照大哥所说，连夜之间找工匠制了一块大匾，都是金字描金大字，挂在咱们家黄金堂了。虽然说是不幸的事情，咱们家伤人了，但是也换来这么大的光荣，大哥你就节哀吧。好吧，把国宝留在身边。又过了些日子，哎呀，曾国藩一想还得按原计划行事啊，现在这个难过的劲儿都过去了，重整旗鼓啊，找长毛子算账，就得这么办。头一天开的军事会议，第二天他正拟定作战方案。原来那完了，彻底泡汤了，重新部署，改变方案。怎么改变？自己得经过深思熟虑。按现在钟表来说，半夜一点了，他还没睡觉呢。正这么说，有人敲他的门。大哥，大哥，谁呀？我呀，国宝。国宝是老兄弟。曾国藩站起身来，把门开开。国宝脸上还带着惊喜的呀，大哥，您看谁来了？往后一指。曾国藩往后一瞅，站着个人，在黑灯眼看不清，等进了屋他一看，啊，曾国华回来了，做梦也没想到他还活着40多天了。一看这曾国华，好吧，瘦的跟人干差不多，都脱相了，要不说是他都不认得了，衣服褴褛，脖子身上哪儿都是伤。大哥，我回来了。你是谁？国宝一听我大哥有病了。大哥你谁呀？我三哥呀，您不认得吗？你还活着。大哥，呵呵呵，曾国华扑通跪倒，搂着曾国藩的腿哭开了。就这样，曾国藩呢就像在梦里似的，不相信真的，把蜡烛灯拿过来，蜡花弹下去，上照下照，一看是自个儿的亲兄弟，把蜡台放下，搂着兄弟哭开了，哥俩抱头大哭。 国宝在旁边也擦眼泪，把营门关上了，哭着哭着，曾国藩想起来，快看看外头有人没有，我看了没人，窗帘撂下来全挡严了，压低声音，你怎么还活着，你怎么活过来的，我不敢说实话。前文咱说了，曾国华品质道德太差了，晚上泡娘们去了，他也不怕娘们，他也死了，因为那娘们离得挺远，他两个人在热被窝里的正在嬉笑之时，那炮响连天打起来。一开始啊，他听着怎么回事他不清楚，后来有一股太平军冲到这个村子来了，挨门挨户搜查清妖，咚咚咚砸这小饭馆的门，曾国华吓得魂不附体，赶紧把衣服穿上了，那女人就搂着他，你别走，我怎么办，催你妈的，你管不过来了，拎宝剑往外闯，刚一出去正好遇上太平军，太平军一看在这装出呀，听着还是个当官的，哗过来把他围上了，他是个书生啊，不会打仗，拿那宝剑还不如烧火棍的，三下五除二让人活捉了，乒乓一顿臭揍，拿绳勒得噔噔的把他架走了。那阵那战场乱的，他要是个普通的就把他脑袋砍下来了，一看他是当官的，官还不小，这几个太平军想立功，想进谏给李秀成，那立功，所以没当时杀他，就把他寄存的一家民房了，是个磨房，给他塞到里头去了，门锁上，进了以后再抓别人，抓完了凑上数把他们送上去，还捡了条命。等外头战场已经打乱的时候了，曾国华想要逃跑啊，就在那磨上就蹭点绳子，赶紧终于把绳子蹭断了，蹭断了在后窗往他跑的，那战场上拼命的时候他撂杆子，后来跑到庄稼地去了，就在那一连动都没敢动，一直忍了三天三夜，战场结束了他才把衣服脱了，穿着衬衣衬裤他跑了，走到半道听说全军覆没，那小伙上哪儿去，找我大哥去吧，一打听大哥还在建昌府没动啊，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要不说怎么四十来天，登山涉水啊，有太平军地方不敢走，一顿饱一顿要饭，后来病的半道上，好像没死的半道，迈步都打晃，好不容易回来的，他回来的时候正好已经天黑了，挨着建昌郊外有个大窑，他在窑边上趴着，事情也该着，正赶上国宝巡查四方走到这窑地，他一看这国宝是兄弟，他喊了一声，国宝这才发现是三哥，曾国宝也多了个心眼，把其他人全打发走了，就留下自己，把他三哥偷偷的领到曾国藩这儿来，秘密的进行，旁人都不知道这哥俩再见面。但是曾国华敢说实话吗，说我泡女人去了，我这么我才捡条命，不敢说呀，他就是说在战场上我们杀散了，后来我叫长毛子把我逮住了，我在长毛子那边我逃跑，我出来的，就是这么一往的经过。曾国藩点点头，好啊兄弟，好啊，你活着就好啊，不过你想都没想到你已经死了，没死，我这不好好的就闹点病死了，正因为你死我才向皇上启奏，皇上格外施天恩，给咱们家挂了一块大匾，叫一门忠义，你早死多时，您说起来是不是人间奇迹，一万来人都死光了，就剩他一个人回来，谁能想象得到， 幸亏这个事儿，就是曾国藩、曾国宝、曾国华这哥仨知道，其他的人谁都不知道。曾国藩心里头如同刀绞一样，见着兄弟能不疼吗？一个娘肠爬出来的，至亲骨肉是疼，但也恨。他要不看着曾国华这德行，他真想过去扇他一顿嘴巴，喝令一声把他砍了。毕竟是至亲骨肉，疼多恨少啊。苦罢多时，曾国华那说呢，哥，我好几天没吃饭了啊！我忘了，去给他准备点吃喝。国宝转身刚要走，回来，你亲手到厨房去给他打饭，不要叫任何人知道，绝对保密。哎，我知道。弄了点凉饭，弄了点咸菜，哪有螃蟹了？就这样。曾国华是狼吞虎咽的，跟那要饭花子一样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人在世花在时。你看人要在世的时候大马金刀舔胸叠肚，神采奕奕，眉飞色舞，要遇上逆势，一个打击挨着一个打击，家破人亡，什么都没了。同样是他都变了，就判若两人呐。曾国华也不例外，现在跟那要饭花子差不多，坐在木凳子上是虎咽狼吞。曾国藩看着他，一碗饭三口五口就扒拉完了，吃饱没？还差点再给他盛点，又来了一碗，风卷残云，全吃下去。哥，方才我一边吃我一边想，这口气我非得出，这个仇我非得报。哥你答应吧，我现在起身我就回咱们家乡，到湘乡县我再募他五六千人加强训练，回来跟长毛子决一死战，跟李秀成、陈玉成我完不了，给死去的弟兄哥们报仇。大哥你答应吧。别说了，兄弟，你想什么来的？你太简单了，你回湘乡去募俑，你死了你知道吗？我刚才说过了，现在全国的人都知道你死了，皇上知道你以身殉国，父老乡亲知道你为国尽忠了，一万来人都死了，就你活着，怎么解释？怎么解释？你还敢回咱的家乡吗？咱家里人说还行，认为你死了，死而复生，你把经过讲讲，可以谅解你。那些父老乡亲们能答应吗？他们的亲人都死在战场，都做了无头鬼，就你活着，怎么解释？你刚才跟我说了，你侥幸脱逃，谁给你作证？谁证明你侥幸逃出来的？大伙就得说你屈膝投降了，你认贼作父了，人家把你放了，是别有用心的，你就浑身上下有一百张嘴，你也解释不清啊！啊，兄弟，你已经死了，你别忘了你的身份。你还募什么俑啊你？
我哥，我听这话怎么不对劲儿？
你张嘴说我已经死了，闭嘴说我死了，我这不活得挺好吗？事实就是事实啊，你把它更正过来不就行了吗？皇上以为我死那时候，说我没死，您再写个本章说明真相，不也就得了吗？糊涂，荒唐。那怎么解释？ 边上个折子说你死定了，说的清清楚楚。皇上非常痛心，御笔金书颁发一块大匾呢，上的说咱们家里头世代忠烈啊，现在又说你没死，这块匾还得摘了，这皇上能不动怒吗？咱们家人脸往哪儿搁呀？黄金堂的大匾刚挂上就摘下来了，岂不叫全国人耻笑？你想的有多简单？欺君之罪是什么意含义？你懂吗？唰，曾国华这脸就变了颜色了，这才预感到问题的严重，他哭了。哎呀，那么说，哥，算了，我也不报仇了，我也不雪恨了，那我就回家了，到家里头也一姓埋名，春种秋收，我就做个普通的老百姓。不行啊，家门也不能进，家乡也不能回呀、你做老百姓，你寻这事就完了。还是那句话，你不爱听我也别说，你也死了已经。别看你现在活着，实质上你已经死了，不能露面，不能回家乡。我大哥，你啥意思？报仇不行，回家种地还不行，家门不让进，连家乡的土都不让我碰边儿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呀，真哥的，你就叫我死吗？哥，那你就把我杀了。曾国藩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，哎呀，曾国宝在旁边不敢说话，也掉了眼泪了。看大哥的主意，曾国藩沉默了半天，说了一句话：“贤弟，你真不争气呀、哎，这样吧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。哥，你说，我走哪条路？我听您安排。在我出山之前，在镇上我去看病，遇上一位丑道人，临分别之时他跟我讲了，他回到庐山紫阳观，我写封信你带在身上，现在你就走，即刻跟他相见。